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北约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以终结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白宫和军事官员说，美国和北约星期六正式开始从阿富汗撤出剩余的部队，以终结这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美国总统拜登是将5月1号设为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出剩余部队的正式日期，但美国军方最近几个星期已经是开始将军事装备运出阿富汗。目前有2500到3500名的美国军人和大约7000名的北约军人仍然逗留在阿富汗，这些军人将会在今年夏天结束的时候全部撤离阿富汗。另一方面，阿富汗安全部队进入高度戒备，防范塔利班可能发动的攻击。美国和北约盟军2001年10月7号进入阿富汗，搜寻被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保护的对美国发动恐怖攻击的恐怖分子。两个月后，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和他的领导的战斗人员开始是逃亡。本拉登2011年在巴基斯坦被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发现并且击毙。布朗大学战争代价研究项目说，这场持续20年的战争造成4724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66000到69000阿富汗政府军人被打死。美国国防部说，有大约2442名美国军人在这场的战争当中被打死。美国私营安全承包商估计就有3800人是死亡，北约军人就有1140人在这场战争当中死亡。美国为这场战争支付的费用估计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美国和北约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塔利班攻陷了阿富汗的一个军事基地。塔利班反政府武装星期六对阿富汗东南部加兹尼省一个的阿富汗军事基地发动攻击，攻陷了这个基地，逮捕了几十名政府军人，打死另外几个人。美国和北约部队在同一日正式开始撤出阿富汗。两名省议会成员对美国之音说，攻击发生之前，阿富汗政府军在这里驻扎了几十人。当地的报道说，战斗持续了几个钟头，至少有17名军人死亡。代理国防部长的阿富汗陆军参谋长齐亚在首都喀布尔对记者证实，有安全设施落入反政府武装之手，但未有提供进一步的详情。塔利班发言人说，塔利班战斗人员俘获了25名政府军人，打死了一些其他人，还缴获了重型和轻型武器。另一方面，阿富汗官员星期六说，阿富汗东部洛加尔省省会星期五夜间发生卡车炸弹攻击，造成至少3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几乎所有受害者都是阿富汗平民。塔利班没有对这次的攻击事件发表评论，但阿富汗政府说是塔利班策划了这次的攻击。台湾有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微芯片制造业，而中国就消费着其中超过一半的芯片，它们的需求也是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加大。有分析担心，当前的全球芯片荒加之美国对中国实施技术出口的制裁，令到中国将目光转向台湾，甚至可能促使中国武力犯台。在福克斯财经新闻星期六的一则电视报道当中，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拉塞尔说，谁控制着这些微芯片的设计和制作，将会引领着21世纪。他说，通过控制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中国将会控制全球市场，他们可以得到世界最先进的制造能力，而且比控制世界的石油更加有价值。上个月，美军印太司令部一位高级将领在离任之际警告说，中国可能在6年之内犯台。台湾或者是拜登政府面对的最大的引爆点之一，将会迫使他对台湾提供防卫保护，部分是为了保留重要的半导体的产业。近日，中国派出几十架次的军机在台湾岛附近飞行。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引发的芯片荒已经损害到从电子产品到汽车的生产。福特公司说，他们预计今年将会减产110万架汽车。印度的新冠病毒疫情加剧，亦都是缺乏有效的防控措施。印度当局从星期六开始展开了让所有成年人接种疫苗的努力。这个不单止是对印度政府、疫苗生产厂家和14亿国民的忍耐能力一种极限的考验，而且还可能会导致全球疫苗短缺更加严重。 印度擁有世界最大的疫苗生產的產能，但受困於原材料不足和疫情惡化，這種強大的產能還未充分發揮出來。即使是擁有疫苗儲存的地方，經濟發展不平衡，使到各地獲取疫苗的能力亦都出現很大的差異。印度疫苗短缺不單是印度一國的問題，印度承諾要遵守聯合國疫苗分享計劃，承擔起為其他國家提供疫苗的任務。專家認為印度的新冠病毒疫情急劇惡化，對疫苗的需求亦都是更加急迫，這個一定會影響到印度是給予世界其他國家提供疫苗的數量，從而導致全球疫苗短缺問題更加嚴重。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多名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燃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事后26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拘捕，控以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其中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四名被告星期五在法庭认罪，法官将案件押后到下星期四判刑，并且表明社会服务令并非适当的处罚，各个被告需要还押后判。对于首次有人因为参与六四集会被即时还押，支联会表示惊讶，质疑当局以严刑阻吓市民参与今年的六四集会，表明将会继续举办六四悼念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89年六四屠城事件发生之后，香港支联会由1990年开始，每年都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香港警方连续30年每年都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每年最少都有几万甚至高达接近20万人参与，是全球最大型悼念六四屠城的集会。维园烛光如海的照片成为悼念六四最具象征意义的画面之一。香港警方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为理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多名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燃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事后24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拘捕，控以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其中24岁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27岁的区议员岑傲辉、袁家慧和26岁的区议员梁海晴，星期五即是4月30号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控方在法庭读出控辩双方承认的案情，表示支联会秘书蔡耀昌代表支联会就2020年6月4号的六四悼念活动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不过当时卫生署认为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急剧飙升，市民应该保持社交距离，降低感染风险，如果举行大型公众集会亦都难以实施量体温和八人限聚令等的防疫措施，因此不建议举行公众集会。警务署署长亦都以疫情严峻和限聚令等理由拒绝对去年的六四集会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控方表示李卓人和大约400名群众当晚仍然进入足球场里面燃点烛光，控方又读出当时人群高呼平反八九民运、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负责审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慈打断控方发言，表示留意到案情写有很多口号，但是法官认为各被告被控的是明知而参与一个未经批准集结罪，到底被告当晚有没有叫口号其实不重要。法官又认为带有政治色彩的口号不需要在法庭里面提到，要求控方修改为叫口号、人群回应口号，无需复述口号的内容。 四名认罪的被告由资深大律师夏伟智代为求情。夏伟智表示，任何人犯法都需要负上刑责，不过他认为本案并不是一单容易的案件，法庭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第一是人权，第二是公共卫生。他强调本案是手中涉及公共卫生的未经批准集结。夏伟智表示，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30年来都受到政府包容，过往的晚会都很和平有序。夏伟智又表示，当晚集会没有涉及暴力，没有煽动他人使用暴力，没有损坏财产，全程都和平有序。夏伟智强调，警方是因为公共卫生反对当晚集会，但是四名被告全程佩戴口罩，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曾经脱下口罩。集会组织者至少采取了一些行动，以确保参与者保持社交距离，并不是完全漠视新冠肺炎疫情。夏伟智表示，除非别无他法，否则文明社会不应该将四个有才华的年轻人送进监狱，希望法庭为四名被告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不过法官表明，社会服务令并不是适当的处罚。夏伟智回应，如果法庭要判处监禁，希望判处缓刑或者短期的监禁。法官听取辩方求情之后，将案件押后到下个星期四，即5月6号判刑。四名被告需要即时还押后判，其中黄之锋、岑傲辉、袁家慧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等罪名已经被还押或者是服刑当中，只有梁海晴是首次被还押。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何俊仁和两名成员星期五朝头早到法庭外声援各被告，他们高呼口号：
悼念六四无罪，
悼念六四无罪，
屠夫政权有罪，
屠夫政权有罪，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平反八九民运，
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城责任，
追究屠城责任，
建设民主中国。
建设民主中国，
集会自由无罪，
集会自由无罪。
对于首次有人因为参与六四集会被即时还押，周幸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惊讶，他认为在香港人熟悉的人权标准之下是不恰当。
基本上覺得即時還押是不恰當的，也都是有些 surprise， 有些驚訝他會即時還押的。由我哋最開始嘅預期，罰款 CS 即係社服務令 OK 話，我講得明話唔俾。你就算再比較翻88831，都有相當嘅被告係會緩刑噶嘛，緩刑咁咪唔使還啦，唔使坐噶嘛。咁而家都未去到最後決定，佢哋已經話咗先啦。咁係會令係有啲驚訝嘅呢件事，亦都覺得唔係好恰當。畢竟嗰個大家都識嘅人權標準，但係而家就全部口講完，好似每次我哋嘅律師陳完詞之後。就水過鴨背，冇留得任何蹤跡咁樣，就係嗰個標準啦。一個和平嘅集會係唔應該受到刑事嘅處罰，更加唔應該係受到失去自由嘅一個處罰。咁而家已經完全違背咗不知幾多萬千里遠啦，已經去到。
周幸彤表示，控方的指控塑造疫情严峻的气氛，但是他认为控方是借疫打压。他又认为当局不可以因为疫情而禁止所有集会。他质疑为什么最近疫情下可以举办多场室内以至户外的演唱会。他希望警方今年不要再以疫情禁止支联会举办六四集会。
香港那时都未去到话。你要每個人要困住在自己屋企單位，不准出入啊嘛！你可以翻工，你可以做好多嘢，你出去搭逼地鐵都逼過去維園嘅嗰日。咁我哋都係願意同警方溝通，我哋有提出各種嘅方法去令到嗰個事情可以係一個符合到社交距離啊，符合到呢個隔離安全原則嘅情況下進行，唔去考慮嘅。咁我好希望呢種咁嘅不尊重人權嘅情況唔好喺今年再重複。咁我哋亦都同樣啦，提交咗相關嘅申請啦。而我哋都見到政府其實係已經容許好多公眾嘅活動啦，包括你最逼人嘅演唱會，啱啱出行一個即係人逼人成站喺度跳下舞咁樣，即係呢啲都得噶嘛。咁點解娛樂就得，政治表達就唔得咧？唔合理嘅。咁係咯，所以希望政府有個俾翻個合理嘅決定我哋啦。最後，咁而家又係都係未知啊，包括呢個判決，包括最後警方嘅決定。咁我哋睇下佢哋會點做啦。
记者问及法庭在六四三十二周年纪念日一个多月之前对四名被告作出监禁式的刑罚，向社会释放了什么信息，周恒彤认为是想阻吓市民参与今年的六四悼念集会。他表示支联会将会继续举办六四悼念活动。
你唔好嚟咯，叫你唔好出嚟咯。其实佢不停嘅呢啲案唔止单噶嘛，不停嘅八一八八三一十一咁样嚟紧都会有啦。就系、是、以显示俾你听，政府会报仇嘅。佢当下唔搞你都好，佢之后都会报仇嘅。即系做俾你睇，你会有咩后果咯？咁吓窒啲人唔敢再行出嚟咯，吓窒啲人唔敢再去同政府有任何嘅反对嘅意见咯。咁。我哋只能夠，我哋不能代表所有人，但我哋只能夠話，我哋唔會咁樣俾嚇親。我哋真係對一個社會或者一個民主社會嘅要求，就係要有多元嘅聲音。我哋會堅持去表達呢啲多元嘅聲音。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法庭只是按照警方的定义技术上判决四名被告参与去年六四未经批准集结，不过他认为香港人三十几年来都坚持燃点烛光悼念六四，今次因为六四集会判决四名年轻人入狱，反映香港自由的倒退和中国其他城市没有分别。
其实过去咁多年，即系香港每一年嘅六四都向全世界展示一种烛光，就系、是、去追求呢个正义、追求呢个合理咁去处理一啲问题嘅烛光咯。咁所以呢次四个年轻人咧都系啊，基本觉得系即系因为参与嗰次集会而坐监啦。即系政府可以用嗰啲法律技术嘅理由去解释，甚至再迟啲用国安法去否令到六四集会以后唔举行都有可能。但我覺得咁樣唔會沖淡香港人對六四嘅記憶咯，而且只會即係成為咗香港由一個文明現代嘅社會倒退到成一個同中國其他城市冇分別嘅社會一個好重要嘅標誌。咁我覺得即係蒙羞嘅唔係香港人，係蒙羞嘅係即係特區政府同北京咯。咁當然四個年輕人因此而即係可能要承受牢獄之災咧，無論如何都人生都難過嘅。
另一名早前打算认罪的被告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朱凯迪星期五透过代表律师表示仍然在考虑答辩意向，要求押后到6月11号与同案另外19名被告一同再提讯，获法官批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本星期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的第100日，欧洲盟国注意到与华盛顿的主要关系发生了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从伦敦发来的报道，让大家了解整个大西洋地区是怎样看待美国的新政府。即使是通过视频的连接，亦都可以感受到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分析师莱斯利·文贾穆里说，拜登担任美国总统一职为这个联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欧洲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He wants to work in concert with America's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most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in Europe. So I think that that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And
文贾穆里说，他想与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特别是那些在欧洲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工作，因此他认为这个绝对是至关重要。拜登的步骤是很快，令到美国坚定地回到了关键的多边机构当中，并且以美国对气候和健康的承诺，用一种很好的方式真正划出了一条线。美国重新加入了世卫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拜登的国务卿两次访问了布鲁塞尔，并且强调了对北约以及欧盟的支持。华盛顿还加入了目的在于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谈判，欧洲认为这个协议是他们的外交胜利。前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这个协议，认为这个协议存在严重的缺陷。拜登还对美国的对手采取新的做法，将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为杀手，并且对莫斯科实施了两轮的制裁。
The new sanctions were kind of more serious than the sanctions introduced by Donald Trump during the previous 4 years.
分析人士沙利科夫说，新制裁比过去四年特朗普实施的制裁更为严厉，俄罗斯是感到沮丧，俄罗斯政府没办法理解所发生的事情。 同时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边境派遣了10万的部队，这个被广泛视为对拜登总统的考验。
He knows that inevitably, Russia in particular, China and others will test a new president with a crisis or a confrontation that was unanticipated early in the presidency.
分析师萨巴托说，他知道不可避免的是俄罗斯特别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将在总统任期初期以没办法预料的危机或者对抗来到考验新总统。他认为拜登预见到这一点，并在其他大国采取行动之前先行一步，他向大家传达了一个讯息，这个就是美国有新的领导层。在莫斯科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俄罗斯人说，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俄关系已经恶化。莫斯科居民尤里说，他非常之不喜欢拜登，因为在他看来他对俄罗斯的态度非常激进。莫斯科居民纳塔莎说，他知道拜登对俄罗斯没有什么正面的态度，他只是知道这一点。针对中国，拜登政府指控北京对新疆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行为，中国就否认这个指控。美国总统拜登本星期指出，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杀害了大约100万亚美尼亚人，是种族灭绝行为。
It's a consequential decision. It won't make it easy. Either with Turkey when it comes to their Armenians or with China when it comes to Xinjiang.
分析师文贾穆里说，这个是一个必然的决定，无论在亚美尼亚人问题上与土耳其打交道，还是由于新疆问题与中国打交道，都是不容易。但尋求這種合作不單止對於全世界，而且對於拜登政府都是基本而且極為重要，因此這個是很複雜。從某種的意義上來講，他認為大家都在等待的結果是需要在哪一些方面進行權衡。分析人士說，就目前來講，拜登仍然在享受與歐洲盟友的政治蜜月。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在倫敦報道。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药品供应链的脆弱性，怎样减少对中国制药业的依赖，再度成为美国各界的关注焦点。专家说，华盛顿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化下药品供应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美国国会参议员沃伦·史密斯以及鲁比奥再次提出两项立法，要求减少对中国的药品依赖，确保美国的药品供应链安全。这两个国会议员提出，美国需要制定一份关键药物清单，为国内生产投资提供经济援助，并且要求制药商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报告材料的来源，还是要求调查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出药物生产能力的影响。药物短缺的问题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而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药品需求激增，制药工厂被迫关闭，运输遭到延误，供应链受阻，再次凸显了维护药品供应链问题的这个的难题。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的数据，2020年治疗新冠患者所需要的40种药物当中，近一半是出现了短缺，常见的镇痛药泰诺是出现紧缺，而这个药品的活性成分对乙酰氨基酚的供应几乎被中国垄断。美国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大部分药品都是来自进口。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是估计 80% 的药物原料制造商位于美国境外，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和印度，但是就在20年前，美国、欧洲和日本仍然是世界上绝大部分药品关键成分的生产地。致力于解决药物短缺亦是质量控制问题的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发言人福特表示，美国医生处方的当中的大部分是价格较低的非专利药品，生产链转移完全是因为成本的问题。福特对美国之音表示，药品制造已经转移到中国和其他的低成本生产商，原因和其他的制造业离开美国的原因相同，成本较低，包括劳动力、监管以及环境合规。而且中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之下直接支持医药制造业的发展。福特指出，多元化供应链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药品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这个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常用药物方面，中国几乎主导了全球供应链。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的报告指出，中国占青霉素、左旋多巴以及对乙酰氨基酚等药物所用的原料药 係近100%，佔其他主要藥物包括抗糖尿病、抗高血壓藥物、抗逆轉錄病錄嘅毒藥物，以及係其他嘅抗生素原料，約係達2%以上。即使是对于被称作为世界药房的美国盟友印度，近70%的原料药亦都是从中国进口。据瑞士信泰集团的数据，印度为美国提供了超过40%的非专利药，但是这些药品的成分却是依赖中国。外部衝擊亦都喺度考驗緊美國藥物供應鏈嘅韌性。響新冠疫情爆發早期，印度宣布限制26种藥物成分以及使用呢啲嘅成分嘅藥品出口，涉及到乙酰胺基酚嘅關鍵藥物。後嚟印度同中國嘅邊境衝突，更加係加劇咗外界對印度藥業嘅前景擔憂。美國同中國日益緊張嘅關係亦都係一個重要嘅原因，特別係北京並不掩飾有意將藥品供應武器化嘅打算。中國官媒新華社嘅評論員去年喺一篇文章當中指出，如果呢個時候中國對美國進行報復，除咗宣布對美國旅行禁令之外，仲會宣布對醫療產品進行戰略管控，禁止出口美國，咁樣美國將會陷入新冠病毒嘅汪洋大海當中。可以肯定的就是，美国并未有对药品进口依赖产生的国家安全威胁视而不见。拜登政府近日提出的美国就业法案，呼吁进行300亿美元的投资，以保护美国人免受未来大流行病的影响，其中包括努力使药品成分生产返回美国。以前政府已经是采取了一些激励的措施，据去年通过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以及经济保障法案，製造商將會獲得直接資助以增加醫療產品的生產。行政命令指示聯邦機構最大限度地購買國內製造的醫療產品和藥品。政府部門還要求推進藥品製造技術。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推出了新興技術項目，旨在促進藥物生產的創新能力。該個部門認為，先進的製造技術可以使國內的藥品製造商相比國外的製造商更加有競爭力。但是上述的努力僅僅是一個初步，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目前圍繞住藥品上游供應鏈仲再存在住好多個問號。雖然美國藥品及食物管理局一直密切監測供應鏈，但係並未有清楚咁了解製造商使用邊一啲嘅供應商嚟生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研究員松卡爾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需要建立的信息庫來收集原料生產商的信息。現時最大的問題是，他們不知道這些藥物原料的來源，因為沒有要求披露這一類的信息。從卡爾解釋說，很多時候即使藥物由美國不同的廠商生產，但可能初始原料來自同一家廠商，這個很可能導致藥物同時出現短缺的現象。他仲强调，目前是让更多而不是全部的生产返回美国，确保美国的药品供应链不会导致基本药物的持续短缺，并且能够应对大流行病等全球公共卫生紧急情况。松加尔所在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团队在最近的一份报告当中建议，国会应该授权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药品制造商的供应链的弹性进行强制评级。FDA 在2016年實施了一項類似的計劃，但是僅僅是要求自愿參與。美國政府問責局的衛生保健主任麥考利對美國之音說，將會更多的製造業帶回美國需要政府提供的稅收、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是審批等多方面協調之下的長期支持。麥考利對美國之音說，嚴格的環境法規、建設設施所需的成本和時間，以及獲得的有知識的工作人員，都可能成為在美國製造醫療產品的挑戰。他表示，在美國建立一個經過是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批准的日本生產設施的成本可能高達20亿美元，需要5至10年才能夠完成。而此外，由於其他國家亦都在努力將製造業帶回國，美國在將設施引入的過程當中將會是面臨競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據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的報導，由於多位美國四星軍事將領要求美國情報界提供幫助對抗俄羅斯和中國的情報戰，美國情報部門正尋求加速解密和公開信息以滿足戰略需要。下面是美國真記者的報導。
負責美國在亞洲、歐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軍隊以及特種作戰部隊的九名四星軍事將領去年一月寫信給當時的代理國家情報總監約瑟夫·馬灰爾，懇請情報機構向他們解密和公開更多信息和證據，向世界展示中國和俄羅斯正在做的事，幫助打擊中俄的有害行為。這些有害行為包括了破壞美國與民國關係和侵犯其他國家的主權。根據 Political 取得的聯署信中說，只有通過在公共領域展示真相來抵抗美國21世紀的挑戰者，華盛頓才能夠得到美國民國的支持，因為在這場思想競爭中有很多努力都因過於嚴格的保密做法而受阻。這些將領在信中說，中俄兩國正在通過全面國家力量的手段進行政治戰，操弄信息環境，侵犯國家主權與國際組織合作，削弱國際社會的完整性，破壞我們的盟友和夥伴關係，他們試圖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擴散威權主義，推進他們的野心，他們的行為是挑釁、危險和破壞穩定的。熟悉這封信的多名政府官員表示，這封信是由即將離任的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上將組織的，由11名四星作戰指揮官中的9個人簽署，只有美國中央司令部和網絡司令部的最高將領並未有簽署。報道說，這封從未對外公開的聯署信去年在五角大樓、在情報界以及國會山上掀起波瀾。這個這麼多高層級的軍方將領聯名提出要求是前所未有的，熟悉人士將它暱稱為36星備忘錄。不過這封聯署信不是命令，也不是最後通牒，而是懇請美國情報界做出重大的改變。這封信未有具體說明這些將領希望公開什麼證據，但指出俄羅斯和中國都發動了針對美國的重大黑客活動。這一份備忘錄現在的出現的原因尚不清楚，這封信不屬於保密範疇，但標有僅供官方使用的標籤。這封信堅稱現在的狀況遠遠不能夠達到我們將領所需要的對抗俄羅斯和中國有害行為的水平。將領要求公開的其中一個情報領域就是衛星圖像。一位前五角大樓高級情報官員對 Political 表示，這份備忘錄暗示了一些作戰指揮官對無法與民國和夥伴分享敵方行為的衛星照片極為不滿。而另一位前國防部官員還表示，指揮官私下地說，情報由於被保密或者解密程序過慢或過度分類而無法去分享。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負責戰略溝通的副助理馬特拉爾向 Political 的一份聲明中說，去年夏天一個由五角大樓和情報官員所組成的小組針對這份軍事備忘錄召集了一系列的工作組，並提出了建議。2020年12月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要求情報機構審查現有程序，做出改善，以所需的速度和規模去支持戰鬥指揮部。他補充說，今年一月收到了情報機構主管的初步答覆，稱正在審查這些機構的進展，並強調打擊惡意影響仍然是首要的任務。答覆中概述了一系列的措施，亦都回應軍方對輸了信息戰的持續擔憂，包括提高披露、降級和解密流程的效率，以及優先滿足解決戰略信息傳遞和惡意影響的情報公佈要求。但這份聲明並未有表明這一點在重點關注的優先事項清單中上升到去什麼的位置。聲明還說，戰略通訊部還在為情報官員和分析人員制定教育和培訓計劃，介紹如何去發現對手不同形式的錯誤虛假信息。 報道最後援引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傑克里德的話講，美國在對抗中國和俄羅斯方面具有主要的優勢，因為事實站在我們這邊，我們需要更好地去講明和揭露對手的這些活動。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吧，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来自中国的赵廷荣获2021年美国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亚裔女导演，同时都是奥斯卡金像奖长达93年历史以来第二位获这个殊荣的女性。赵廷获得奥斯卡大奖应该是中国的骄傲，为什么被全网封杀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西方媒体热烈欢迎这位杰出的华裔以及亚裔女性创造奥斯卡历史，但是她的出生地中国媒体报之以一片的沉默。赵婷获奖成为了敏感词，遭到网络屏蔽，预定放映的获奖作品《浪迹天涯》亦都被撤档，原因居然是网民举报她早年发表过所谓的辱华言论。为什么赵婷获奖在中西方媒体上面呈现冰火两重天？中国骄傲如何变成为辱华小丑？爱国主义达到如此非理性的程度，是民间自发还是官方引导？女美作家资深媒体人宁创周亦评论，赵婷在前后被区别对待的两个原因，可以理解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中国政治考量下的民族主义情感、民族自豪感，而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公众长久以来的文化自卑，归根结底是因为国内的政治利益的主导之下，民族主义和文化自卑主导了对艺术的评判。
为什么形成一个戏剧性的反转呢？我觉得一切都是利益所决定的，就是说，首先在这个
宁创周表示，中国点样形成一个戏剧性的反转呢？他又觉得一切都是利益决定。首先，他不是从艺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考量来看待赵婷获奖的事情。他要将这个当作民族主义的一剂鸡血，来给予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注射进去。赵婷首先是艺术界的事，首先是他个人的事，他个人再经历这么多年的拼搏，他的努力是得到了回报，得到了电影界的肯定。如果将这个当作是集体的荣誉，当作是国家的荣誉，他觉得肯定是偏离了艺术工作者原本的初衷。仲有一点，就是在中国的这些民族主义者看来，由于全球受到瘟疫的影响，受到瘟疫的打击，这样现时一些东升西降的言论，平视世界的言论，这个是一方面的心态，极端的文化膨胀，文化自信，甚至可以说文化骄傲都上了来。另一方面，就是长久以来的文化自卑仍然是深深地积累在那里，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将获诺贝尔奖、获奥斯卡奖等国际奖当作是集体荣耀，其实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个是一个硬币的反面，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他戏剧性反转的一个部分。独立视频人吴强就分析，胡锡进是法推特祝贺赵婷，他的重点是在于对他的批评，用政治来掩盖赵婷的艺术成就，避重就轻，而中国缺少的刚刚好就是赵婷这个拥有自由个性的人，没有自由就不会有创造力，也就是不会有美。
胡锡进他用这个东西来掩盖赵婷的这个电影的艺术成就，以及是艺术成就对。
吴强表示，胡锡进用呢种嘅嘢嚟掩盖赵婷电影嘅艺术成就，以及系艺术成就对中国呢种文化以及系电影产业相关嘅一啲相当大嘅一啲鼓舞、一啲嘅振奋，甚至系中国公众对美国、对中国一啲嘅睇法，比如话。 大家都提到，当赵婷在过去接受访问，他们是知道过去半年他拿过世界上能够拿到电影奖的所有奖，他亦都接受了很多的访问，有人将他过去的一些说话是重新是拿出来，但是他们是看到的都是一个生长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里面，然后到英国到美国成为一个自由成长的艺术家，自由成长的人不在乎房子，不在乎中国世俗的职业，这种个性跟创造力是直接相关，就好像国内最近谈论最多的已经不是赵婷，是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上的一些舞蹈夺走了公众的注意力。相比之下，大家看到的镜是赵明白，有自由才有创造力才有美，没有自由千篇一律的情况底下，旅客都不知道怎样是会跳舞，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国目前某种意义上面讲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吴强认为国内对赵婷的态度转变应该不是来自于官方引导，而更多是民间自发的行为，这种的自发是一种文革式的义和团式的模式，而最后战狼的行为被官方顺势利用，官方为战狼做好收尾工作的同时，亦都为自己维持住意识形态的方向。吴强表示，其实他是相信北京之前的准备是这个电影获奖一方面彰显中国的文化自信，赵婷是当时的代表人物，而且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年北京在荷里活的资本渗透以及是审查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集结祝贺的一个时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官员的一个造成是褒奖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不认为这个事情是北京一开始要蓄谋要抵制要封杀的事情，确实是看到中国的战狼在这件事情上面起到了一个战狼放火官府为他们买单来清洁一个作用，这个完全是义和团义和权的一个模式，这种战狼的爱国主义的一种情绪，所谓是找一个的历史然后挖掘他的辱华史，然后贴上了一个义和团的标志，这个在中国的战狼在中国的互联网里面这种揭发告密，从揭发老师到揭发电影制作人到揭发一个艺人，已经是在中国成为了一个非常之令人恐惧的文革式的义和权式风气。林创周在评论中国的爱国主义从来都是非理性的，原因是在于爱国主义已经沦为了政府引导舆论的工具。林创周说，爱国主义既是麻药亦都是春药，该个麻药民众的时候对麻醉民众，该刺激民众的时候就刺激民众，你亦都可以说它是一个狗皮膏药，到处都可以贴一贴，他要塑造国外的敌人，他要激发百年以来已经泯灭的仇恨。百年前中华民族可能是遭受创伤，但是你要照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当初很多的民族都在征服其他的民族，是不是都要不断地提起，所以就是说他是靠的就是这件事，包括抵制这个抵制那个，他反而是形成了一个舆论场，通过这些舆论场转移民众对基本人权基本言论自由的追及，转移民众对贪污腐化的追责责问，转移民众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这个他认为是很荒谬，所以爱国主义从来是非理性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喺美国，10月9日系弗莱埃里克松日，纪念呢位1000年前就曾经环绕北美大陆东北沿海嘅北欧航海家利夫埃里克松。翻到故乡格陵兰岛之后，报告话佢去到一个叫做 Vinland 嘅地方。后来北美大陆上出现过一啲定居点，考古专家20世纪60年代喺加拿大东部发现咗一个村庄嘅遗址，里边嘅房屋带有格陵兰岛、冰岛同挪威嘅特点。但是北欧人并没有在北美建立永久性的定居点。下面等我们来听听早期欧洲探险家的故事吧。公元1000年前后，欧洲开始巨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被称做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战争。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信徒希望将穆斯林赶出现在的中东地区。十字军东征是11世纪末开始的，前后持续大约200年。欧洲军队在中东地区的出现推动了贸易发展，威尼斯等地的意大利商人通过为交战各方运输和提供物资大发战争财。十字军返回欧洲的时候，带回了中东地区的香料、香水、丝绸、钢铁和药品，成为欧洲抢手的畅销品。贸易带动了城镇的兴起，亦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欧洲商人。欧洲国家的力量不断壮大，他们设置了军队和政府，靠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来维持。到15世纪的时候，欧洲国家已经蠢蠢欲动，做好了外出探险的准备。葡萄牙人是最早行动的，1400年的时候，他们就想控制和东方的香料贸易。欧洲商人想越过威尼斯和阿拉伯的中间商，直接和东方做生意。如果他们能够直接经海路前往亚洲购买这些商品，就能够大大增加盈利。葡萄牙的探险努力是国王约翰一世的仔亨利王子发起的。他很喜欢航海和探险，人称航海家亨利。亨利王子在世界各地网罗专家进行科学研究，他还专门修建了一个天文台观测星象。葡萄牙的探险家渡过非洲西海岸，希望找到一条通往印度和东亚的路线。他们最后抵达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好望角。短短50年，葡萄牙就控制了香料贸易。他们在非洲、波斯湾、印度和中国建立了很多贸易殖民地。科技的进步亦帮了他们的大网，包括能够经受风暴的船只，可以远离陆地的指南针等等。葡萄牙人还在船上装备了现代火炮，用来和穆斯林与东亚商人交战。但是其他欧洲国家并不想被葡萄牙人独霸香料贸易。西班牙的伊莎贝拉皇后和菲迪南国王同意为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探险计划提供船只、船员和供给物资。哥伦布认为去东方的捷径是向西穿过大西洋。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同时犯了一个错误，那个就是他想象之中的地球要小很多。他没想到还有其他大陆，亦都冇谂到喺欧洲同东亚之间，仲有另外一片汪洋大海。哥伦布1492年8月3日率领住88名船员，驾驶住3艘探险船，从西班牙出发。10月12日，佢哋抵达咗被哥伦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嘅地方。他对当地包括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在内的岛聚进行了考察，最后认定这个是东亚海岸的一部分，并且叫他做 Indies 印度群岛，叫那里的居民做印第安人。 哥伦布在那里留下了40个人，被他们用其中的一艘船上拆下来的木头建筑一个城堡。他就带着捕获的土著居民、禽鸟、植物和黄金返回了西班牙。刚才我们讲到哥伦布第一次抵达美洲大陆周围的群岛，误认为是印度群岛。他在1493年3月回到西班牙的时候成为国家英雄。五个月之后，哥伦布再次横穿大西洋来到加勒比海。他这次不单止带来了更多的人力，还带来各种动物和设备，要在伊斯帕尼奥拉群岛建立一个殖民地。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下令建筑的城堡已经被大火烧光，留下的40个人踪影全无。七个月之后，哥伦布派五艘船只返回西班牙，并且带回一些印第安人作为奴隶，将他们卖出。哥伦布后来亦都回到西班牙，留下一些人定居，但是这些人对当地的条件很不满意。1498年，哥伦布再次率领六艘船只踏上征程，这次他来到了南美洲海岸，但是定居者对新殖民地极度不满，他们将哥伦布作为囚犯送回西班牙，最后还是西班牙的统治者赦免了他。1502年，哥伦布完成最后一次新大陆的探险，他登上了牙买加岛，后来在1504年返回西班牙。在多次的探险中，哥伦布不断寻找通往印度群岛的航线，但是他不单止找不到这条航线，同时亦都找不到黄金和香料。即使是这样，他始终坚信自己找到了印度群岛，拒绝承认他找到的其实是一个新大陆。其实证据都是明摆着的，这里稀奇的植物是欧洲和亚洲没有的，这里的人对东方的语言亦都是一窍不通。哥伦布虽然找不到印度群岛，但是他就为后来者打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你或者会觉得奇怪，既然哥伦布是第一个试图在美洲定居的欧洲探险家，这片大陆又为什么叫做 America？其实美洲是以意大利探险家阿美尼哥·韦斯普奇的名字来命名的。他1499年到过南美海岸，后来撰写的见闻录在欧洲广为流传。1507年，一位德国的制图家阅读了韦斯普奇的见闻录，认为他发现的是一片新大陆，并建议用他的名字对新大陆进行命名，因此就有了 America。 西班牙探险家不单止试图在新大陆寻找黄金和权力，还希望扩展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宗教基督教的影响力。1513年，西班牙探险家庞塞德莱昂抵达北美大陆，到今日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地方，寻找能够令人返老还童的泉水，但是就找不到。同样是在1513年，巴尔沃亚穿过巴拿马地峡抵达太平洋。1519年，科尔特斯率军登陆墨西哥，摧毁了阿兹特克印第安帝国。同年，麦哲伦开始为他为期三年的环球之旅。16世纪30年代，皮萨罗摧毁了秘鲁的印加印第安人帝国。十年之后，科罗纳多一直走到今日美国中部堪萨斯州和西部的大峡谷地带。大约同一个时期，德索托到了密西西比河。哥伦布在圣萨尔瓦多登陆的50年之后，西班牙人已经到过美洲大陆的大片地区。新大陆的财富增加了西班牙在欧洲的势力，但是其他国家拒绝承认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征服。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探险家亦纷纷出发，踏上了前往北美大陆的征程。
亚，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对 Larry 说，他同一个学生约好了10点钟在他的办公室见面，讨论这个学生的成绩，但是这个学生并没有到场。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No Show 以及 La La Land。
So you made an appointment with this student to talk about his grades and he was a no-show?
A no-show? 是啊，他没来，没出现，所以就叫做 no-show， 这种讲法简洁明了。
Right, a no-show, N-O-S-H-O-W, is someone who doesn't show up when they have agreed to. But it is really rude to be a no-show.
的确是没礼貌。我特登走到办公室嚟等咗佢好耐，点知道佢系个 no show。
So he didn't even call you to tell you that he wasn't going to come? It is even ruder to be a no show and not if called to let the person know you can't come.
系啊，唔嚟已经冇礼貌啦，连电话都唔打过就更加冇礼貌啦。讲真啦，我都几意外噶，因为呢个学生睇起嚟唔似系嗰啲冇交代嘅人。
Well, maybe something unexpected happened to him. There might be a good reason why he was a no-show.
吓？失约仲有咩好理由啊？
Well, maybe he was a no-show because his car broke down, or he got lost, or even worse, maybe he had an accident.
哦，系啊，我点解冇谂到呢？车可能喺半路之中坏咗，佢又可能荡失路，更加得人惊嘅系，仲可能有车祸添。我本来好嬲嘅，听你咁讲，我反而有啲担心啊。
I remember one time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made an appointment with a professor and ended up being a no-show because my car ran out of gas.
乜话？车行到半路冇油？咁你嗰个教授肯定好嬲啦。咁后来点啊？
I felt so bad about being a no-show. The first thing I did when I got to a phone was call the professor and apologize.
打电话道歉。咁我哋再等下啦，或者等阵间我个学生会打电话嚟嘅。
Have you ever been a no-show for anything, Li Hua?
是有一次的，我的闹钟没响，睡过笼，结果就没去上堂了。
That's not so bad. Lots of students are no-shows for classes.
不好意思的是，我教过一课。诶，等阵，我要听电话。
Hey, was that your student? Did he have a good reason for being a no-show? Or was he just in La-La Land?
打电话来的就是那个学生，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在 La-La Land? La-La Land 在哪里来的？
La-La Land, L-A-L-A-L-A-N-D, isn't a real place. It's a state of mind. It's where you go when you are daydreaming and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hings going on in the real world.
我明白了， La La Land 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仙境、幻境的意思，发白日梦就是去了 La La Land。 这样说，那个学生的确去了 La La Land。
Really? He was off in La La Land when he forgot his appointment with you?
没错，他当时是跟朋友吃饭，完全忘记了跟我约好要见面。
Yes, it sounds like he was in La La Land. So what did you say when he told you this?
虽然我知道忘记得不算是失约的理由，但是我还是很高兴他打电话来道歉。谁都有忘记性的时候，换句话说，大家都可能去过 La La Land。
That's right. Just last week I was a no-show for a haircut appointment because I was off in La La Land.
还有更加好笑的就是，昨天我去监考，有个学生走过来问我问题。
Let me guess. You were so far off in La La Land, you didn't even know the student was there.
你怎知道的？我当时的确有些心不在焉，那个学生拍了我膊头一下，我才知道。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no show， 意思就是指失约，而另一个就是 La La Land， 意思就是指身处幻境，心不在焉。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